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晚上正道查经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六章。好，我们来看十六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啊，韩氏哈，每一次哈，他用的都是作为在法庭上的辩论，或者是在法庭上作证啊这样的一个词，作为每一章的开头的一句话。然后呢，约伯记的十六章哈，从第一节开始呢。”他实际上是接着约伯记的第十五章啊，就是第十五章啊，用打一下这里有一个那个读经的那个，哎，刚才读经关了是吧？对对对，第十五章这里，对，好，打回去，这个箭，这个就行，这个箭头，对，约伯记的十六章呢实际上是接着第十五章啊，然后呢约伯去讲的，而且约伯记的十六章呢主要针对的是提曼人以利法在第十五章他的言论啊，我们要注意，约伯记的十六章呢实际上是约伯对第十五章提曼人以利法他那些话的一个反驳哈和批判。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啊。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约伯说这样的话我听的多了啊，我要注意哈，首先约伯在世界上听过很多这样的道理，然后呢约伯呢在他三个朋友的这种不断的辩论当中呢也听了这样的论调，所以说这样的话我听的太多了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太多，非常多。这个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原文的意思是你们所有啊，就你们所有所谓的对我的安慰都是灾难，都是灾难和灾祸的意思啊，不是说愁烦，就是说灾难灾祸。也就是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约伯说呢提曼人以利法他这样的论调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了，事实上像约伯三个朋友哈，包括以利户这样的人，他的这种讲论哈，这种所谓漂亮的属灵的话，在今天实际上是非常多的啊。你今天打开网上的很多的讲道视频啊，尤其一些讲约伯记的啊，基本上都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或者是以利户这样的言论。所以说呢，这种所谓的主流神学啊，主流观点，约伯说呢，我听的太多了，而且。他们这样的讲论哈，我们要怎么去看呢？事实上弟兄们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是上帝的仆人，而且呢我们在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呢实际上是一个为义而受苦的一个人啊，他一方面预表基督，他另一方面他本身也是一个为义而受苦的人，他不是一个因为罪而受责罚的人，他是个为义受苦的人。也就是说弟兄们，我们从那个时代看到这个约伯也好，你再想到今天哈，主的教会呢在地上受逼迫的时候啊，当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呢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的时候，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他们这样的言论呢，对于那些在逼迫当中的基督徒呢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啊，完全起不到任何安慰的作用，反倒是人啊原本就很痛苦啊，听了他们的这个言论之后反而更迷糊了。所以说你发现哈，人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哈，你去看约伯三个朋友，你包括最后看以利户的话，你读他们的话你就感觉迷迷糊糊的啊，感觉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啊。而约伯记当中呢唯有上帝的话语是坚定的，还有上帝的仆人约伯的言语呢是始终如一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这样的人，他的这些所谓的讲道和释经，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单不能使基督徒得到安慰，反而会使你丧失信心，反而会使你丧失崩溃。所以说在前面在前几章的时候，约伯和他的朋友辩论的时候，约伯就说他的弟兄是诡诈的啊，他的弟兄呢好像这个溪水流干的河道啊，如果你去相信他们的话，那么你的下场就是灭亡，你的下场就是最终会完全崩溃。也要说这些假师傅哈，这些半吊子的言论哈，在今天来说呢，对基督徒的信仰 对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逼迫没有任何的用处，只会让你徒增烦恼，只会让你内心变得纠结，只会让你已经失去你原本的信心。而在这个时代的苦难当中，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逼迫当中，唯有靠着信心哈，唯有靠着对神话语的信靠，你才能度过这个难关。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的话，恰恰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基督徒的信心给摧毁，让你不知道信的对不对，让你曾经领受的非常清楚的真理呢变得迷迷糊糊啊。那我们再来看，我看约伯说话呢非常不客气，但是约伯呢直接戳中了贾师傅他们言语当中的这些错谬和害处。第三节，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什么话惹动你的回答呢？注意第三节，第三节的原文的意思是，你这些废话没有尽头吗？就是说你这些废话到底有完没完，有没有尽头啊？后边是这么说的，说什么什么东西让你病了，导致你继续这样说话啊？约伯说的非常不客气 啊，我们知道约伯他有一身的疾病啊，受了撒旦的攻击，但约伯却说，你们病得更厉害，我只是外表病，但是我的信仰没有问题，但是你们这些人哈是在发热病，你们这些人说的全都是废话。其实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哈，在整个约伯记当中，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话在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在大体上都是重复来重复去，观点是什么？就是约伯你有罪，然后呢如何证明你有罪呢？神是全能的啊，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是大能无变，所以你有罪啊，你没有罪呢你不可能遭到报应。而最后出现的那个以利户他的话呢，其实本质上跟这三个人没有什么区别，顶多是一个升级版啊。所以说约伯说的很清楚，这些话是完全没有用的废话，这些话是因为属灵里边病了才能够崩出这样的话，而且还没完没了。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呢完全否定了提曼人以利法在第十五章他说的那些动物。这个你回去你看我们上次讲到哈，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在十五章他的核心结论就是约伯因罪受击打，然后恶人今世立即遭报应，他就是这样的言论。而且你去看提曼人以利法，你翻一翻前面他所有的话都是这个论调啊，都是这样的论调。然后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要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们来看哈，约伯什么意思？约伯说，这高谈阔论谁不会呀？这装高深谁不会呀？这站在别人的苦难上自疑谁不会？你会，我也会，我们都会啊。约伯说，咱俩换换啊，你处在我这个环境当中，你浑身长疮啊，你失去所有的亲人，失去所有的财产，然后呢我准备好你们的话，我来攻击攻击你们啊，我来讽刺讽刺你们，咱看看这是个什么效果。约伯说的没有错啊，事实上我在约伯讲约伯记得说过很多次，如果约伯的苦难你拿出别说百分之百，拿出百分之一百分之十来放到这些人身上，他当面咒诅上帝，我告诉你啊，真的像撒旦一样当面咒诅上帝啊，当面气绝神啊，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约伯说，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不会像一个在受苦当中的人，在他苦难当中去高调。约伯说，我会用我的嘴唇去坚固你的信心，我会用我的嘴唇去消除你的苦难，就是说用他讲的道来解决苦难。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约伯能做上帝的仆人？因为约伯是一个牧者，约伯有一颗这样怜悯的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时候啊，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苦难啊，尤其是有些人他不知道别人家庭的状况，他不知道别人他受的什么苦呢，他随便评价别人的家庭啊，说别人就是不孝顺呀，说别人又是又这又是那，这样的畜生我见多了。说点难听的，如果把这些苦难放到这些人身上，他是受不了，因为他只有在 装的时候他能说些漂亮话，但是他真实体现到这种痛苦的时候，他完全经受不住这种考验啊。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啊，他批评了他的朋友，他斥责了这些假师傅，他说你们完全是在装，你们完全是在别人的苦难上去卖弄自己的学问。但如果换作我，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啊。然后你去看整个约伯记当中，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那个以利户，全部都是那种论断人高高在上的那种论调啊。我们说什么叫什么狮子不长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痒啊，这苦难不知道在身上自己身上不知道痛。所以说你如果诚实面对约伯记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谁说的是谎言，谁是真正上帝的仆人。约伯是真正上帝的仆人。第六节，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嘛。啊，这句话这样说，约伯说啊，就说我现在在说话啊，我说话，我诉说我的痛苦，我的痛苦尚且不能得到任何的消解。约伯在不停的在诉说自己的痛苦，但是痛苦有没有减少呢？没有减少啊。约伯说，难道我停下来不说了，这痛苦就没了吗？其实约伯的朋友包括以利户他们就这样论调说，你别抱怨，你说的太多了，你什么时候不说了啊？你服了来认罪，这痛苦就离开你了，你就进入福乐人生，就进入标杆人生，就进入巅峰人生啊。约伯说胡说八道，我现在把这些事实说清楚，我尚且如此痛苦，你让我闭嘴不说，你让我顺服你们，那这苦难不会因此而离开我啊。第七节，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好，我们来看，原文没有，原文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现在说他真的使我厌烦，然后说你使我所有的会众都荒凉，或者说都惊骇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约伯对这些痛苦、这些攻击已经感觉到厌烦，原文是厌烦的意思，不是疲倦啊，是厌烦啊，已经这就非常的厌恶，非常的厌烦。而且呢，说约伯所有的会众啊，就是从前听他讲道的人，就从前都尊重他的人，就是从前和他在一起关系都很好的人，啊，现在都吃惊的看着他，啊，都也可以说都离开了他，啊，不再像从前那样尊重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可以想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遭遇，当耶稣在世上广行神迹的时候，当耶稣在世上使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在世上不停的在讲道在医治的时候，你发现人都尊重他啊，人喊着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当有一天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曾经吹捧他的人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因为他是该死的。所以说约伯呢，他真的是预表基督，因为他体验了基督在世上所受的痛苦啊，只不过他自己在那时候不知道。第八节，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的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啊。好，我们来看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约伯是说啊，就是说他的这些遭遇啊，比方说失去了儿女啊，失去了羊群，失去了财产，然后身体呢也长了疾病，这些灾祸都是从神那来的。或者说呢，就是说还是我们一贯所讲的，约伯的观点是，如果神不许可或者说神不同意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就不能发生啊。但是神所同意、神所许可的这些灾祸，当他降在约伯身上的时候，就成了人攻击约伯的把柄。这不就说嘛，做见证攻击我，说我身体这些疾病、我身体的这种枯瘦和萎缩，也成了人见证我的不是。那约伯的朋友都说了，说你是因为犯罪受的击打啊，你是因为犯罪受的责罚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十五节，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寂的尘土当中。所以说那继续往上去，在新约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当耶稣被抓住受审的时候，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着鲜血，他的身体啊遍体鳞伤，然后呢这就成了人辱骂他嘲笑他的一个证据啊。以赛亚书说人还以为他是因罪受责罚啊。所以说在这里呢，约伯呢他在向上帝发问啊，他在向上帝发问，但他的发问当中呢，他的遭遇当中呢，你仍然可以看到对耶稣的预表啊。好，往下看，他们接下来比较长，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八节。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在恶人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注意哈，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毫不留情，他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衣服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眼皮上有死因，我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九节到十八节，这就是一首诗哈，连在一块的。这几首诗你表面看来说好像对神非常的不敬，好像对神在发抱怨，在发怨言啊，说神呀，你这样对待我，那样对待我，把我交给仇敌啊。但是你注意其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言辞哈，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给什么？扔到恶人的手中啊，说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哈，你能够想到，这其实就是在预表耶稣在受苦。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十二节到十五节的时候，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啊，不要说话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你看到没有？同样的，后边也是一段呼求。我们当然知道诗篇的二十二篇是在指基督，而约伯记的十六章十节到十八节也是在预表基督啊。在诗篇当中，大卫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他能做出这段诗篇来，你看到没有啊？大卫说很多人围绕他，他像被水倒出来，这仇敌扎了他的手，扎了他的脚。在约伯记十六章第十节到十八节这段诗篇当中，约伯所念的这些跟诗篇是一致的，跟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是一致的啊。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弟兄姊妹，约伯的这些像这种的诗，它其实就是诗篇啊，更准确来说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诗篇啊。好，我们来往下看，我们来仔细看这几句话。说他在恨我的这个愤怒当中撕裂我啊，他咬着我啊，向我切齿啊，说呢我的敌人的眼睛呢，和本说瞪我，原文的意思就像刀一样锋利啊，就扎向他的这样一个意思啊，说他们向我大大的张开他们的口啊。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在约伯记当中，有人向约伯夸口，有人向约伯用夸张的言语啊，用夸张的言辞去论断约伯啊，去攻击约伯。后边呢，打我的脸颊，羞辱我，他们一起聚集攻击我啊。这都跟新约对耶稣的预表是一致的。所以说非常奇妙的是，这些灾难在一瞬间全部到来，这些攻击在一瞬间全部到来，此时此刻正像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日子。而且后面你看哈，他把我交给 不公义的人啊，或者说把我交给作恶的人，把我扔在恶人手中。使徒行传20:23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啊。所以说约伯的苦难呢是预表基督的啊。在旧约当中呢，上帝把约伯交在撒旦手中，在新约的时候呢，神把耶稣基督交在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和比拉多手中啊。所以说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最重要的要看到圣经对基督的预表，这也是整个约伯记最重要的部分。后边说我是安逸的，然后说他粉碎了我，他紧紧抓住我的镜像又把我摔碎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哈，那个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的约伯一夜之间遭遇了最严重的灾祸，你看到没有？在新约的时候呢，圣经说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但是后来一夜之间成了犹太人最憎恨的一个人啊。后边说又使我立起来作为箭靶子。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这里也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系。耶稣在圣经说的很清楚，约伯说在那个时代他被立起来成了一个箭靶子，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立起来，上帝所有的愤怒都落在他儿子身上啊。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呢，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关于基督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引申，才能读懂其他的关于教会、关于赦罪、关于称义的真理。我还是那句话哈，约伯记不是在讲什么苦难神学，不是在讲世俗的道理，约伯记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你听的约伯记，如果你理解约伯记不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么你永远也看不懂约伯记啊，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这所有的旧约都在指向他。注意后边哈，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啊，这是第几节？我看一下去，点一下这，是不是？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毫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啊！哎，弟兄，把这个点一下，哎，这关了。关了这个就可以用了，对，好。我们来注意哈，我们注意这一节，这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啊，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切开或者说劈开，他切开我的肾脏，毫不顾惜，把我的胆汁倾倒在地上。你注意这个词哈，这来听我看一下。何尔本说他破裂我的肺腑，原文的意思是他切我的肾脏或者切我的腰子。这个动作啊，在摩西五经里边指的是献祭，你去看摩西五经，看利未记，看摩西五经，指的是这个献祭的牲畜啊，被这个祭司、取下肾脏啊，然后呢预备烧在祭坛上，就是这个意思。也要说弟兄们，实际上约伯说这些话完全不出于他自己，就像大卫说啊，那巴山的公牛攻击我啊，这个他们沾了我的手，沾了我的脚，这完全不出于他们自己，这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对基督的一个预言。也就是说在这一节当中，约伯把这场苦难形容成一场献祭啊，他好像一个祭物被祭司取下了肾脏，然后要预备献在这个祭坛上。所以说约伯是来预表基督的啊，这些的苦难呢，这些的预表呢，在新约的时候在耶稣身上应验啊，约伯是基督的影子，是用来指向基督的。说他在我面前将我破碎啊，说又破碎，如同勇士呢奔跑攻击我，或者如同勇士冲向我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约伯受的是一波接一波的这样严厉的攻击啊，你也可以联想到基督所受的苦难。后边说我缝麻布在我的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啊，这句话主要是表示哀伤啊，说这个麻布啊缝在了他皮肤上，然后呢把作为力量作为力量呢作为一个人他的这种 这种酒呢藏在了尘土当中。说我的脸呢因哭泣而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因。啊，约伯说他自己眼睛因为哭泣已经发紫，然后呢他的眼皮上有死因。约伯在这里是说什么？就说他感到自己已经距离死亡很近了，啊，他感到自己快要死了。说在我手中没有强暴，我的祷告也是清洁。啊，弟兄们，我们来看这里哈，约伯即使到这时候呢，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者说坚持他的公义。他说我遭受这些苦难不是因为犯罪。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弟兄姊妹哈，圣经在开头的时候，约伯记在开端的时候说得很清楚，约伯遭遇这些苦难，无论是他的孩子被夺去，他的财产被夺去，还是他自身遭遇的这些疾病，圣经说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遭遇这些不是因为犯罪啊。所以说如果有假师傅告诉你约伯遭遇这些是因为他作恶犯罪了，那你就当面弃绝他就行啊，因为圣经在开头上说得很清楚啊。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人是用来预表基督的，不说话，这个人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啊。约伯的无罪受苦呢，预表着耶稣基督无罪钉十字架。然后约伯说我的祷告也是清洁啊，在这里呢，约伯则强调他的信仰。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记当中，当约伯受苦之后，他所有的祷告都在祈求神，都在祈求神告诉他的真，告诉他这背后的真相，求神告诉他他为什么会受苦，他要的是什么，神给他公义，给他公平，然后是神给他真相。他的祷告，他的讲道不像其他的人都是虚空的谈论啊，有很多是为了世界的好处，但是约伯无论是他的信仰还是他内心向神的祷告，在神面前都是纯正啊。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好，我们来看这里，这句话呢表明了约伯非常痛苦，因为他有苦说不出，他有嘴不能向人去辩明，因为他遭遇了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灾难，他身上有着极大的这种疾病，所有人都说你是畏罪受苦，但无论约伯怎么解释，看来都是在人眼中看着都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好像所有的真相都隐藏起来，你知道没有啊？事实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一个问题，直到约伯记到最后几章，耶和华在旋风中显现的时候，神仍然没有告诉约伯他为什么遭遇这些。约伯为什么最终得到安慰，是因为他看到了基督，他寻找到了那一位他一直所求的神人之间的中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为什么会受痛苦，在约伯记当中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在这是指向基督的啊。十九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啊。好，我们来看十九节哈，弟兄姊妹，在十九节的开头啊，原文有一个 game 啊 ，gam 这个词哈，这个词表示十九节啊，在整个十六章当中是一个高潮啊，从十九节开始呢，进入十六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这是一个高潮啊。说现今看呐，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啊，有个看呐哈，说在高处也有我的见证。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这句话呢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约伯所说的话啊。前边约伯不停的在为自己辩护，前边约伯呢不停在为自己去辩论，但他发现关于他受苦的真相被隐藏啊，他无论如何呢在人面前说去解释也好，人也不听他的，但是到十九节的时候啊，你突然发现他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也就是说在这时候呢，神给他一个清楚的看见，他的见证在哪里啊？在天上啊。 说在高处也有他的见证，就是在至高之处，在至高之处也有他的见证。这个中保原文是见证的意思，这两个词都是见证啊。说天上有我的见证人，在至高之处有我的见证，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约伯的这句话，就是约伯记十六章十九节，就跟约伯记前面第一章和第二章完全对起来。上帝在天上不止一次的亲自作证啊，在撒旦面前作证，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你看在这里，约伯说什么？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至高之处有为他做见证的。这句话完全不出于他自己，这是圣灵感动之下他说的一句话。然后我们来看二十节，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啊。约伯说呢，虽然我的朋友在讥诮我，虽然我的朋友在嘲讽我，但是我的眼泪不向人落下，我的眼泪向谁啊？向在天上的那位神落下，向在天上的那位我的见证、我的中保流下我的眼泪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哈，约伯呢，他虽然在这些朋友啊、亲人的这种嘲讽和背叛当中，但是他的指望仍然在上帝那里啊。他虽然不知道他受苦背后的这个真实的状况，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约伯没有弃绝神，而且你看到神的灵仍然在约伯的身上工作，圣灵仍然在约伯的身上工作，并且感动他说出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安慰，就是当主的教会在地上受逼迫受苦的时候啊，当基督徒在地上受苦的时候，我们的指望应该在上帝那里，而不是在人那里。你不要指望你能够把人说服，你不要指望人能够去可怜你啊，去怜悯你或者体谅你，弟兄姊妹，那是不可能的。唯有把你的指望放在上帝那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整个约伯记当中，约伯如此的痛苦，约伯遭受了如此的苦难，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所有的人都在论断他，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身上去高调。但是约伯呢，最后呢，他的指望、他的信心、他的祈求还是回到了上帝呢，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好，我们来看哈，你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首先什么意思呢？兄弟们，你看一下这个约伯记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约伯说希望有机会可以给上帝澄清这些事情。你要注意哈，可以向神解释他的这些事情，这是约伯的在神面前的所求。而且约伯希望呢，是朋友之间的这种谈论，朋友之间这种祈求啊。因为约伯呢，在约伯记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的时候，他说过他和神是完全不同本质的两种存在啊。神是永生的，神是大能的，神是有智慧的，约伯说他只是一个有限而软弱的人。所以说他说他和神之间没有办法进行平等的对话，除非有一位中保，除非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神才能和人坐在一起说话。而且哈，大家注意这个十六章二十一节原文非常有意思，原文说愿人啊可以与神辩白，如同人子与他的朋友一样。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和本是没有翻译出来，说什么如同人子与他的朋友一样。这里有什么？这提到人子啊，这个你在和本是看不出来，在原文当中提到人子，如同人子和他的朋友一样。所以说我们在看到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人子和他的仆人和他的门徒天天住在一起，在世长达三十三年的时间啊。所以说约伯的话最终真的应验了，所以说约伯的话是有 神的灵在里面的。约伯讲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引出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好，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好，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因为岁数将到，我将走什么？我将走我能去但是不能返回的那条道路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弟兄们，我们把最后几节连起来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约伯在约伯记当中啊，尤其是在十六章当中，在以及在约伯记所有的章节当中，他都急切的想要跟神对话？你看到没有哈？他急切的希望和神呢能够去辩论，能够去对话，能够去把自己的事情解释清楚。他急切的寻求神，希望在神面前能够澄清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约伯感觉自己已经活不久了。他在拼尽他所有的力气，拼尽他所有的意志，在他死之前，他想要见到上帝，他想要把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清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着真正纯正信仰的人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约伯的这种态度，约伯这种迫切，实际上呢，恰恰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会信仰里边所重视啊，所最为重视的问题。就说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像约伯一样，在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必然会离开这个世界啊，在我们知道这件，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必然要离开世界，在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死，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当向神求什么？我们应该像约伯一样求神啊，求耶稣基督这位神人中间的中保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孽，能够称我们为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看到约伯虽然是个完全人，约伯在上帝眼中是完全人，但是他在约伯记当中他一直这样祈求，求神称他为义，求神能够让他把他的事情说清楚，求神不要用律法，用那种严苛来对他，乃是用恩典对他，这是约伯一直所求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祈求自己在神面前称义啊，或者说祈求自己在神面前呢罪得赦免，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你看到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一直在求这样的事情，其他的人即使在谈到上帝都是在那里高谈阔论啊，又谈人生又谈神学又高谈阔论，但是唯有约伯他所求的就是，主啊，我知道我要死，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求你让我在你面前得到怜悯，求你使我在你面前称义，今天来说求你使我进入你的永生，进入你的国度。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最重要的中心首先是耶稣基督，然后在另外一方面与耶稣基督这个中心啊相辅相成的，就是我们人要明白，要祈求，要得着在神面前的称义啊，这是约伯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除了讲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啊，这样赦罪的真理以外，整本圣经听好了，不存在任何的次要真理。今天有很多的畜类哈，有很多所谓什么新保守派啊，什么基督教学者在讲什么为人处事在世多赚钱，还拿那个什么保罗直达帐篷说事，说哎，基督徒应该多挣钱啊，再多叫什么多赚钱啊，多攒钱，多捐钱啊。以前在改革中的时候教过我，说什么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奉献。哎，你听着这些畜类教的你这些东西为了什么呢？你活着为了什么？他说哎呀，活着是为了荣耀神。怎么荣耀神呢？多挣钱荣耀神啊！我从前就是听这些东西听过来的啊。所以说你看在这世界上有两种信仰，一种是日光之上的信仰，约伯的信仰，祈求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赦免，得到称义，得到怜悯的这样的信仰。另外一种是什么？日光之下的信仰，求什么？ 在世荣耀神呗，在世多赚钱呗，啊，走向巅峰人生，啊，无论这些人，无论讲认罪，无论讲悔改，无论讲神呀，归根到底还是归到世界上的事情来，啊，从前的时候在改革中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义啊，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啊，后来最搞笑的是，那时候在培训班有个女的，就受了这些假师傅的蛊惑，天天跑到教会说：“我告诉你啊，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永生啊，千万不要说信耶稣为了得永生，信耶稣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连信耶稣你干什么都搞不懂，啊，你就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信耶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在整个约伯记当中，约伯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向上帝不断的祈求，虽然他是一个神面前的完全人，神亲自为他做见证，但他还是希望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称义，因为这不但是他的信仰，也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往上翻一点，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到这行了，你在约伯记当中你能够看到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断的在辩论啊，约伯不断的在否定日光之下的这些荣华和富贵，约伯的指望放在日光之上上帝那里，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不断的把人从日光之上再拉到日光之下啊，他们约伯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得救，是赦罪和称义，而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告诉我们，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些，是荣耀神，啊，是在世上能够发达，是让你的神学知识能够更多、更充分一些，将来你在别人面前好装的能够高深一些。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对比约伯的话和他朋友的话，以及以利户的话。啊，你再结合上帝在天上的话去看，你就能够看到这个时代基督信仰里边很多的问题啊。而且呢，弟兄们，我还那句话，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他们讲的那些话不是完全都是错的啊，他们是什么一大堆的废话，最后再掺上一两句啊看似是真的话，这样才给你洗脑啊，有作用。如果说完全否认上帝，完全否认基督啊，那么这话就不能给基督徒洗脑啊。今天呢，这两天我听有人说，哎呀，说这个有些神学啊，像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你也不能把它全盘否定啊，它还是有很大的体系的，它里边东西还是非常深奥的。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弟兄姊妹，某些神学哈，就像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一样。他这个神学的中心不是基督，你要注意哈，他神学的中心不是基督，他释经的中心也不是基督，他所讲到的中心不是在基督里面赦罪的救恩，实际上他里边充斥着很多的这样人的理论、人的推论在里面。所以说，当一个人啊，或者说当一个所谓的神学家，他所讲的这些东西，从一开始在中心上就偏了的时候，你就完全没必要把它剩下的东西看完，因为毫无意义啊。我们怎么评论在约伯记当中这些人的话？原因很简单，只有约伯他所讲的道是站在耶稣基督这个中心上的，只有约伯所讲的道是完全以赦罪和称义的恩典为中心的，其他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他们无论提到上帝也好，他们提到其他事情也好，他们的这些讲论都是偏离圣经中心的，弟兄姊妹。所以说你不一定从他每句话里面都找到错误再否定他，你只要知道他从一开始从中性上就偏了，你就可以弃绝他所有的言论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祝福我们行走在正路当中，一生一世按照圣经真理走在正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直到见主的那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